各位弟兄姐妹晚安。我上次来是好几个月多几个月之前了，是星期三的晚上聚会。星期三晚上回来崇拜是特别困难的是吗？不困难，其实很困难对吗？因为今天要上班对不对啊，要干活，那么辛苦了一天，晚上还要崇拜，求主给我们有精神，不要立刻就睡觉啊！如果太困要睡觉也没法子啦，对不对啊？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活泼的心灵啊，能够听神的话语，喜乐的去听啊！刚才念的经文很熟了啊，都是很多的讲道都讲到，就是讲到恩赐。不过我想用另外一个的重点来看这段经文，我给他的题目是在基督里活着的原则啊。因为整段圣经讲什么呢？整段圣经是讲建立教会，很清楚的对不对啊？所以我看除了说建立教会，其实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建立教会就是建立身体，能够在这里怎么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身体呢？你懂得在这个身体里面活着啊，有生命力的，有活泼的能力的来啊生活，来一同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信耶稣基督是自己个人的事，对不对啊？对吗？每个人你要自己信耶稣基督啊才能够得救，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信耶稣基督得救，你也不可以代替别人信耶稣使别人得救，可以吗？不可以的。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基督都是要自己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啊，做救主才能得救。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啊，有时候遇到一些慕道朋友，他很坦白地告诉我啊，你劝我信耶稣基督，我要认真地考虑。当我听到认真的考虑，就是他不要相信，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好像有这个迟疑了，好像有点困难对不对啊？他说你要我信耶稣基督，我有一个条件，然后你给我听听什么条件。他说你不要要我要回来敬拜神，你千万不要要我来崇拜，要参加团契，要什么主日学啊，要奉献，要读圣经，那么多的麻烦啊！我要信耶稣基督，我不要这些麻烦。你没有听过这个理由啊？以前你没有这个理由啊？他说太麻烦了。我信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事情，没错啊。所以我不想别人麻烦我，也不想去麻烦别人。听起来很有道理，这个真的。要想清楚究竟是对还是错啊！信耶稣基督你千万不要麻烦我，我也不要麻烦你，所以我一个人信耶稣基督，我关起门来做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吗？我单独的在家里面去敬拜神可以吗？你说不可以，他说可以啊，因为你说信耶稣是个人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就立刻邀请他来教会聚会呢？还要邀请他进入你们的团契啊、小组啊，对不对？还要上你们的主日学啊、慕道啊、初心班啊，还有什么祷告会啊？哎呀，这太麻烦了啊！干脆不要信了，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就有这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要想清楚，如果有人因为这个原因告诉你他迟疑不要信耶稣基督，希望今天晚上的信息啊帮助你可以跟他有美好的解答啊。如果你还觉得回来教会敬拜神是很麻烦的话，或者参加团契小组很麻烦的话，希望今天晚上的信息也可以帮助你解开你的心里面的疑问。教会是神的国度的彰显，不是神的国度，因为耶稣再来才真的那个全面的展开， 不过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教会就是神的天国的彰显了，给人看到这是属神的地方，有一群属神的子民，对不对？所以没有教会就看不到了。教会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我们一般的信徒在这里聚会，属于这个教会，就在这个家里边彼此为肢体了，在基督里活着的原则。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不要再念了。在这里呢，讲到三个原则，整段经文讲到三个原则。一个原则呢，就是我跟元首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的关系。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关于我与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关系。第三个原则就是我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肢体，我的地位和关系。这三个原则告诉我们，建立教会如果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荣耀神的教会，这三个原则必须好好的去遵行并且操练。在基督里活着的三个原则，第一，我和元首基督的关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就讲神赐给教会不同的恩赐，对不对？啊，有牧师，有传道的，有各样的啊，有教导的，都是在这个恩赐的运用建立教会的前提底下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的教会里面，耶稣的身体里面，我们运用自己的恩赐，连于元首基督。怎么连于元首基督呢？凡事长进，听清楚啊，连于元首基督不是一个的论调，不是一个理想，而是一个需要去遵行的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呢？连于元首基督，用长进来连于元首基督，而且是凡事长进，不是某一些事情，所有的你的生活各样的侍奉，整个的人都要连于元，都要长进，才是连于元首基督。就是不要离开耶稣基督作为你的生命的主宰，不要离开耶稣基督这个教会作为这个教会的元首，这个头。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神用很长很长的经文，很多很多的吩咐，去吩咐当时候旧约里面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其中用了利未记第五章整章圣经，只是一个的教导，就教导他们怎么去献祭。你看看利未记第五章，神呢要这群属于他的人学会凡事长进，连于耶和华神，解决什么呢？解决遵命的去献祭。所以用整章的利未记第五章来去说明这个道理。当他们每一次按照神的吩咐献上这个祭物去这个会幕来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神教他们操练顺服神，因为献祭不是神要吃什么东西，献祭就是他们肯顺命，肯顺从神的吩咐，对不对啊？那牛啊，羊啊，鸽子啊，对不对啊？出熟的那个农作物啊，对不对啊？来献给神，献上头生的，目的是他们操练他们来顺服神。所以藉着献祭来耶和华 跟他联系在一起，顺服神。所以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吗？圣经说的是听命胜于献祭。所以献祭是训练或操练听命，听命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顺服神。顺服神的吩咐是作为神指明的记号。十一日以色列人是用这个来顺服，来作为神的指明的记号。今天我们也同样要用顺服神来作为我们属于神的指明的记号。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在凡事长进的事情上，你却不可以缺少一样的功课，就是在顺服神上面长进，同意吗？对不对？如果你顺服神不长进，或者不顺服神，那你其他都不用说了，因为神要的就是顺服，就是肯听命，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做主宰，在教会里面做元首，做主宰，对不对？顺命就是顺服神，凡事长进，也可以说是凡事顺服神。那你这样的时候，你就连于元首基督了。我们每一个是在耶稣基督的圣灵里面活着的，这是一个教会，但是在属灵的层面，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都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活着的肢体，对不对？有死的肢体在这里吗？有没有啊？我不知道。希望我们每一个都是怎么样活的肢体，对不对呀？同意吗？因为不少的教会真的有很多像是活的，其实是怎么样啊？死掉的肢体啊，对不对？因为他不顺服神啊，对不对？我们呢是活的还是死的呢？要看你是否凡事顺服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啊，真的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接着顺服元首耶稣基督，与他结连，是第一个原则。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教会里面活着的肢体，我们是活的话，我们要天天的时时刻刻的接着顺服基督来跟他结连，使教会是活的。不然教会充满了都是看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肢体，因为个人都不听神的话了。现在很多的教会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掉了已经。你还知道吗？今年哦，年初的时候，长老会他通过了同性婚姻，他在这里举行了。同性性关系性活动的人可以做长老，可以做牧师。他们是活的还是死的呢？按照圣经说，他们是死的，因为他们不顺服基督嘛。所以我们听清楚，如果你想这个教会是活的，是真的有生命力的，是神的荣耀的，我们每一个都要做一些事情，不可以有一个不做，就是什么样啊？顺服基督，而且是凡事顺服。在看得见的事情，在看不见的事情，在嘴巴说出来的事情，嘴巴还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心里面想的事情，眼睛看的东西，都要怎么样啊？顺服基督。那你是活的，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在神的话语的权柄底下过教会的生活，这个教会才是活的。不然在神看来，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啊？
死掉了已经。
因为神的宝座他没有坐在那边。如果离开神的话语，不顺服神的话语，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偏离正道的，坐在宝座上的是哪一位啊？是撒旦。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爱这个教会，如果你说你爱耶稣基督，如果你说你爱弟兄姐妹，那你必须怎么样啊？操练凡事顺服神。因为教会越多弟兄姐妹愿意这样来操练，这个教会不可能不活的，不可能不活泼，不可能没有能力啊，对不对？神的灵不可能不充满啊，这里不可能没有神迹奇事啊。问题很多，教会里面充满太多看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肢体。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不顺服神，跟耶稣基督这个元首来连接，你是不活的。为什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我们的脑袋里面有很多神经，对不对？这个神经是连贯整个身体每一个肢体跟所有的器官，对不对啊？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啊？那任何一个的神经线切断了，那个神经线所连接的那个肢体会怎么样啊？不活了，立刻就失去它功能，对不对啊？所以那些中风的啊，包血管的，整个一边的身体手啊脚啊都不能动了，对不对？它是活的，你看它有手啊有脚的，但是活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跟脑的神经线切断了，就是跟头切断了，它不受脑的管理的那个肢体那个器官就失去它的功能了。它看来还是活的，其实没有功用了。同样的道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是活的，这个教会的元首那个头是耶稣基督，我们任何一个没有一个例外，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不管你信耶稣基督多少年或者刚刚信耶稣基督，我们都要同样时时刻刻跟这个头连在一起。靠什么？顺服他，你才能够活，才能够真的有功用，才能够有活力。不然就好像那个中风一样，手不能动脚不能动。一间教会大有生命大有能力的活着，不是靠牧师一个人做得到的。牧师怎么做都做不了了啊！我也做过二十多年的牧师了啊，所以活不了啊，干不了啊，是靠什么？靠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道理，你又明白了，你就要去遵循做起来的。如果来这里敬拜神，每一次听到就听了就算，那我就很为你担忧了。因为你不顺服神，你跟神的结连出问题了。嗯，不是你来了就有，没有来了就没有，你来了都没有啊。你必须回家去遵行神的话，你继续的活着。所以教会的成长，这里还有很多空位，其实这里很多华人啊，很多的移民，还有很多还没有来教会的人，我们必须要活着，他才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吸引来这个教会。所以顺服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使每一个的信耶稣基督属于这个教会的肢体都要切切实实的去遵循的一个的吩咐。一方面很简单，你听到道理，你明白什么道理， 你遵循什么道理？神从来没有要求你，你从来没听过的道理，不知道道理要你遵循。但是当你明白一个道理，当你知道一个道理，知道神的吩咐，你就要遵循那个吩咐，叫做顺服神。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很重要，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老我必须要把它处理啊，就里面的以前的我要处理。处理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天天把它钉死，是天天把它钉死，直到有一天圣灵把它钉到死了，真的死去。就是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除了顺服神、遵行神的话语，但是你必须要老我要死掉。你的老我要死掉什么东西，你自己知道。每一个人都不同，对不对？我可能要死掉的老我是贪心，你可能你要死掉的老我是什么？整天到晚都讲大话，不同的东西啊，但是都是老我的东西啊。我说我很自私，如果我的嘴巴是我的老我的问题，如果我的嘴巴是很喜欢搬弄是非的，那我必须顺服神，交出给圣灵，天天把它钉死。钉不是我可以钉死，是靠圣灵把它钉死。但是你必须要愿意交出，你说神啊，我非常不喜欢我搬弄是非的口，所以求你今天就把它钉死，明天继续把它钉死，直到一天我不懂得说搬弄是非啊，就感谢神了，对不对？如果我的口是喜欢说谎话的，我要钉死它，直到有一天我不会说谎话，直到有一天我讨厌说大话。如果我的口是随便都批评论断别人，我要天天把它叫出来，让圣灵把它钉死，直到我一天不懂得宽容批评论断人。一个的口的老我多到不得了，要钉死的东西啊。其实教会里面太多的问题就是口的问题，就是我嘴巴说的东西，你嘴巴说的东西啊，传来传去的东西啊，现在是 WeChat、WhatsApp、WeChat 啊，还有很多很多不同 Facebook， 都要钉死它。单单嘴巴就很多老我要钉死了，还有其他的东西，你的想法、你的价值观、你的嗜好、你的行为，怎么改啊？不是改，是死掉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原则，接着顺服元首，你就跟耶稣基督结连，你是活的，对不对？因为耶稣可以管你的，可以管你的，你是听命的，就是活的呢。耶稣都管不了的，就是死掉了。我们不要做死掉的肢体，我们不要做死掉的基督徒，堪称是活的，其实耶稣都管不了，圣灵都管不了的，那就是等于死了。求神怜悯，第一个原则，在这个教会你活着是活的肢体，每个人都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顺服基督，而且是怎么样啊？凡事顺服基督，清楚吗？今天晚上发梦，如果发梦都听到这一点啊，就非常好了啊，写下来，凡事顺服基督啊，然后今天晚上希望可以发梦想起凡事顺服基督，好吗？第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必定凡事顺服基督权柄。我觉得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解析很难解析，怎么可以知道你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我可以看你是否凡事顺服基督，我就知道你是究竟是否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凡事顺服父神的，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信徒他真的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他一定是什么样啊？ 凡是顺服基督，正如基督满有父神的圣量，他凡是顺服父神，对不对？第二个原则，就是我跟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关系了。刚才呢，四章这十六节，关于整个身体的运作，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是全身呢，不是某一部分呢，看清楚吗？是整个教会各个的部分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我跟这个教会，这耶稣基督身体的关系，怎么样叫做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的肢体都与其他的肢体，就是弟兄姐妹啊，有健康的合适的来往。联络就是来往，有健康的正常的关系，有来往的，有见面的，有关系的，就是联络的合适啦。所以刚才说一个人可不可以在家里做基督徒了，应该是不可以，因为神从来没有生一个的没有父母养的儿子，神圣的都有天父养的儿子女儿，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基督徒。如果他在家里做基督徒，他怎么跟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不可以，因为一讲到联络合适，就是跟教会其他弟兄姐妹有来往，有健康的良善的和好的关系才是联络吗？从来不见面，见到面都不打招呼。我以前去一些教会啊，看到很奇怪的啊，不是一个教会啊，在这个一些教会呢，弟兄姐妹见面不打招呼的啊，好像他不认识他这样的，奇怪。他又说这个家的家人，弟兄姐妹是一家人，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唱歌非常精彩，但是在大堂里面就看十分的矛盾，因为他们这样见面连打个招呼都没有啊。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连一点微笑都没有，就好像看到弟兄姐妹是很痛苦的事情啊，哈哈，最好不要看到，因为看到就非常痛苦，还要打招呼还要笑啊，我已经很痛苦了，看到你我更痛苦，对不对？那我下次来就不要来这个教会了，因为我已经非常痛苦了，来到教会里面本来是可以享受休息啊，得到安慰鼓励啊啊，相反的来到这里看到很多的苦怜的人啊，看到我的时候连一招呼都不打着，笑也不笑啊，称是我的家里的人，这是开玩笑，虚伪的不得了啊，我觉得，对不对啊？啊，所以你听我讲到以后，当然了，我只来一天晚上而已啊。啊，如果我是在这里做牧师的，我就下次我就来看你有没有笑，对不对？下次我来就看你有没有打招呼跟弟兄姐妹，对不对？你说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他是你的弟兄姐妹啊，是你的家人呢、啊，你没有这个的，这起码的那个想法去认识他一下，对不对？啊，怎么有家人你不可认识的？你请问你家里的人，你会不会说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想认识你？那你这就你就不是这个家的人了。属灵的家你这开玩笑，对不对？所以希望啊，弟兄姐妹多点的打招呼，起码的笑一笑，啊。啊，如果他很高兴见到你，起码不要问今天晚上吃饭了没有， 因为你这个问题是不会用回答，我如果说我还没吃饭，你一定不会请我吃饭的。那最好不要问这个，你今天晚上吃了饭了没有？最好是笑笑，很高兴见到你，好吗？我们一同来敬拜神，这样还正常一点呢、啊。问我吃饱了晚饭了没有，我就觉得那你记住，因为你问过我几次了，你欠我三餐。所以第二个原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踏出你的安全的那个范围，用爱心去尝试跟弟兄姐妹来往，对不对？不一定要做非常好的朋友，不是说天天要去吃饭吃这个喝茶饮茶，或者做这个做那个，但起码在教会里面见面你要认识他一下，对不对呀？如果来这个教会几年十年二十年，连你旁边那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你真的过不去啊，真的啊，你怎么解释呢？你家里的人你都不知道他什么名字，那真的过不去啊。我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蓝志成。所以靠他是靠谁啊？靠耶稣基督。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这个的爱，我们才有这个勇气，对不对？我们才有这个推动力去接触认识一些我们不太认识的人，弟兄姐妹，甚至你不太喜欢他的人。因为没有那个人、可以使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对不对？我做牧师都有了很多人不喜欢我、所以我经常笑啊，在大堂里面前 打招呼点头啊，都还有人不喜欢我啊，那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我，总而言之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了，我还是要接受，还是要点头微笑，对不对？你如果你只是跟你喜欢的人点头微笑，跟你不喜欢的人你看都不看他的一眼，那我们就没有的联络合适了，不是圣经的道理。恐怕你去到哪一间教会你都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对不对？这个教会你有你不喜欢的人，所以你要去别的教会去找，别的教会有人不喜欢你又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太自我中心啊，学一下用爱心去认识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他有来往。当然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起码团契里面、小组里面、主日学里面，有时候祷告会里面，那些来的就是你要认识的人啊，跟他联系啊。因为神从来没有在神的家里面剩下独生子，神从来没有在教会里面剩下独生女儿，有没有啊？没有。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对不对啊？有吗？有没有自己家啊？一定有啦。如果你生在一个家庭里面，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只是做我父母的儿子，你其他的我不管了，我只是做我父母的女儿，那其他家里的成员我不理了，不来往也不认识，有吗？有没有这个道理？没有，没有的你选择，对不对？如果你生在一个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哥哥有姐姐的，你生下来就是弟弟妹妹，不是你选择，是你必须要承认接受接纳。同样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独生儿子，也没有独生女儿，所以没有独生的基督徒，独生是那个自己来往不与别人来往的基督徒。所以这个第二个原则，接着顺服基督。第一个，你顺服基督，以基督这个元首连接，使教会有生命力，是每个人要做的。第二个原则， 你必须要顺服基督，跟弟兄姐妹建立良好的有来往的关系，好吗？你不跟弟兄姐妹来往，那你不是顺服基督的人，是吗？非常好。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好，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们与肢体有彼此合适的来往，有彼此合适的建立，是靠什么啊？靠爱。而且这个爱是谁？是什么爱？是从神而来的爱。真的，我们靠自己的爱，我们很多人不喜欢，或者很多人靠他的爱都不喜欢你，对不对啊？啊，看你的样子都不漂亮，我就又丑陋，我就不跟你来往了，对不对？嗯，你这个没有钱的，我跟你来往干嘛呢？我怕你要来借钱啊，啊，还有我请你吃饭呢，啊，所以不要来往好啊。我要搞，要跟谁来往？他有钱那个跟来往，啊，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啊，他可以帮助我嘛，对不对？啊，反正出去的时候他一定有钱，他可以找买单呢，那就不正常了。这个约翰一书是这样说：我们彼此相爱，用神的爱来建立一个良好的肢体的关系。不然的话，我怀疑你是否真的是神的儿女。一个从来不爱弟兄姐妹的，不爱教会的，不理弟兄姐妹死活的，教会里面财政出问题，侍奉没有人侍奉，啊，就快要关门，他都不理的，我会怀疑他究竟是否是神的儿女。第三个原则，我跟基督的肢体就是信徒之间的关系，就是我的作为一个肢体 的地位的问题。四章十六节，刚才他说百节各按各支，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就是教会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个自己千万不要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不是，是在爱中建立什么教会。所以不要误会你是在教会这样的建立自己一个人，不是，我们是彼此的按着各自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这个教会慢慢的长大，在爱中教会被建立起来，不是你一个人被建立。如果你以为是这样，那你是误解圣经。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三个原则就是你要用你恩赐，神给你的才干，给你的能力，给你的恩赐，跟肢体彼此服侍，是你服侍肢体，肢体服侍你，你供应肢体，肢体也供应你，是我们互相的服侍，互相的供应，这是第三个原则。这个原则很重要，因为这个原则不做的话，这个身体活不了了。我们是彼此靠赖，每一个的肢体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靠赖，彼此服侍，彼此需要的。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在教会里面做 Rambo 知道是吧？ Rambo 是那个很白人啊，他一个人可以杀死几千人，那个电影啊 Rambo 没有 Rambo， 这里就是他不需要其他人，他一个人可以干掉所有的事情。我们一个人不可以做完所有教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是彼此的需要啊，而且彼此的相助，因为一定有你没有的恩赐别人有， 一定有你的恩赐是别人没有的吗？对不对？你有的能力是你可以供应，别人有别的能力是你没有的，需要他供应你。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保罗是说，就如身子只有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有而且呢，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单单靠自己的生命活着，我们是靠弟兄姐妹一起来彼此相助来活的健康起来。教会也是在这种的彼此相助、彼此的供应的情况，然后长大起来的。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等着拿，等着人服侍。以前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他说我要离开这个教会，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服侍我，没有人服侍我，所以我离开这个教会。你同意吗？同意，我来这里就要人服侍嘛，对不对？但是忘记前面有两个字叫彼此。那我们呢，不要做单单在教会里面拿东西的人。嗯，有时候我真的不好意思讲哈，免费的晚餐呢，就很多人来，查经班呢，就没人出现了。我们是彼此供应的，我们是彼此相助的，彼此靠来活起来的一个身体。因此每个人都弟兄姐妹都要献上你的供应，对不对？你要献上你的服侍，不管是哪一种服侍。我们是在教会里面需要供应生命，我们也要需要做供应别人生命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已经很多年了，你要起来侍奉了。哎，因为很多年已经别人侍奉你了，现在轮到你来起来侍奉了，对不对？因为别人很多年都供应你的生命了，同意吗？你抽出信耶稣基督，人能探访你，跟你探望你，为你祷告啊，要载你来查经班，要载你来这个叫初心班啊，帮助你，常常为你祷告啊。你需要的时候找他，他一定要来帮忙你。他服侍你很多年了，现在到你来起来服侍别人了。因为我们是彼此服侍来长大的。这样的身体才能够活。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吧，你就明白了。你的身体里面，对不对？有各样的器官，有眼睛，有口，有鼻子，对不对？有手，有脚，对不对？里面还有胃啊，肠脏啊，对不对？心脏啊，肺啊，各样了。请问你身体里面的看的里面的看不见的器官，跟看得见的肢体，如果他有一天说我只是为自己来服侍，你活得了吗？你立刻是死掉。比如说我口是为我自己服侍的，那你一定下一秒就死掉了。或者我口只是为自己来吃的，那你肯定很快饿死。如果眼睛只是为自己来看的，你看下去就整个倒下去了，对不对？你看不见了。如果你脚是只是为自己走了，那你一定是走不了了，对不对？你其他动不了了，因为脚说我为自己来跑路。所以身体里面没有个器官说可以为自己而活的，都是供应生命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请你记住，你说我没有恩赐，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才干，我没有钱财，神说那我就讲大话呢？ 我没有供应你恩赐，没有给你能力，那 我作为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基督，我作为这个教会的头，我欺骗到你了，你快快认罪啊！因为神已经给你能力，神已经给你才干，神也给你恩赐，也给你机会，起码给你健康可以坐在这里。很多人想服侍，他都没有健康了，躺在床上。我们有健康就是恩赐了，我们有能力坐在这里就是恩赐了。每一个人已经有神给你的才干、能力、恩赐，你可以做，你可以贡献这个教会，养活这个教会的一个的那部分。要么是一份的力量，一个的祷告，一个爱心的帮助，一个的安慰，一个电话，早点来在门前招待接待弟兄姐妹，参加为这个教会祷告，参加各样你可以能力所做的侍奉，彼此见面鼓励，在教会里面总有你可以贡献的力量。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多余的人，不会说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没有所谓。你的身体如果说少我一个胃部没有所谓，那肯定什么东西吃不了。所以教会里面都是这样的，我们彼此做肢体。所以保罗说也是这样。那我总结一下，我们是在这个身体里面活着的人，对不对？每一个人首先要做的，凡事顺服基督，以与基督这个元首头连接，你才有生命力。因为圣灵可以管你的才是活的，耶稣基督管不了的那是不活的肢体了。我们是在这里是与肢体之间啊有正常的来往啊，也就顺服基督，跟弟兄姐妹建立良好的关系，主理的关系。第三，我们是供应生命，同样也需要人供应生命的肢体，每一个都需要别人辅助才能够活着，因此你也需要贡献你的功能，使这个肢体活起来了。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千万不要说我没有用，我没有才干啊，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那你请真牧师跟你好好谈谈，他一定有工作给你做。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这个教会活起来。